现在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多特信经，我们来一同翻到第二项交易，多特信经的第二项交易。如果你们手中没有这个纸质版的，可以到恩约教会的官方网站上来去寻找这个电子版的。那我们之前结束了第一项交易，所以第一项交易教导我们什么？第一项交易的标题是什么？还记得？上帝的拣选和遗弃，对吧？和遗弃。那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这个加尔文主义五要点是由这个有这个 tulip 这五个词，对吧？对，所以你还记得？那如果是 tulip 的话，这个上帝的拣选和遗弃是指哪个？是指哪个字母？哪个？几 ？Tulip 里面的什么
？U
啊，对 ，U 是什么 ？Unconditional election， 对吧？所以 U 是 unconditional。什么是 unconditional？ 来翻译一下中文。无条件的，对吧？所以上帝的拣选跟遗弃，我们强调什么？是无条件的。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拣选论都是改革宗的拣选论，对不对？还记得我之前提到过，亚米念派也有他们的拣选论，这个很重要啊，对吧？今天你去，因为社交媒体的发达，所以所有人都可以自己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录一下，什么上传到 YouTube 上，所以很好。这个我们生活在非常便捷的时代，所以你可以上 YouTube 上面去搜亚米念派的拣选，你能搜到这个古典的亚米念主义者，今天也有，今天 很常见的就是卫理公会的，然后有这种古典亚米念派的神学家们，他们讲拣选 OK， 所以你不要看说，哎，这个标题里有没有拣选仪器，这就是改革宗，对吧？这个改革宗的拣选跟亚米念派的拣选是不一样的。亚米念派的拣选说的是什么？亚米念派的拣选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叫什么？对 ，conditional， 对不对？他上帝拣选你，一定是前面有个条件的，对吧？这个条件就是上帝要拯救你，前面你满足这个条件，上帝拯救你。这个条件往往是什么？功德，对吧？这种功德并不只是像罗马天主教中世纪说的善行的满足律法得到善行的功德，这种功德有一种很特殊的说法叫福音性的功德。那福音性的功德最特别的是什么？最听起来最容易让你觉得说没问题的，最容易混淆你视听的就是信心，把信心当作是拣选的条件，上帝预先看见你会信了拣选你，这就是有条件拣选。凡是讲这个的就是亚米念派的，所以改革宗叫做无条件拣选，这个一定要记得哈。信心是拣选的结果而不是拣选的条件。 OK， 那我们讲完第一项教义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项教义，所以你注意到这个 tulip 的顺序啊，跟多特信经是不一样的，所以多特信经先讲了 U， 然后第二项教义开始讲。第二项教义的标题是什么？基督的死，然后呢？和什么？人借此所得的救赎，对吧？和人的救赎，所以。然后你再去翻到第三项交易，第三、第四项交易，说啥？标题，第三、第四项交易的标题说什么？啊，人回转的途径，对不对？所以第二和第三、第四都在谈一个大的概念，这个大的概念叫做救赎的概念。 救赎的概念，但是这个救赎的概念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这个救赎的救赎工作的完成，也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上所做的，另外一个概念是人的回转，对吧？人的回转。所以当谈到人的回转的时候，我们谈的是这个救赎的工作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到底是怎么应用的。所以谈人的回转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是圣灵的工作。谈人的救赎，按照这个在英文当中有两个词，对吧？一个词叫做这个叫做 救赎的完成， Redemption accomplished。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我们的救恩才这个救赎的工作才完成，对吧？然后那这个已经完成的救赎工作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然后在每一代人中间开始应用的时候，这个叫做 redemption applied， 应用的救赎，被应用的救赎工作。所以进入到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使人的心回转，使人能够把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所行的这个救赎的恩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死，今天使我们罪得赦免？这到底是怎么连接在一起？连接的应用这个救赎恩惠的是圣灵的工作，对吧？是圣灵的工作。所以那这就你就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了。所以第二项教义在说的是耶稣的死作为救赎的这个他的死，耶稣到底为谁死啊？耶稣的死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耶稣要死？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当我们谈论这个时候，我们在谈论的是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啊，成就的救恩。我们并不是在谈 redemption applied。 所以第三、第四项教义开始谈，留到第三、第四项教义再谈。 OK， 那为了使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多德信心要谈这项教义，所以当多德信心谈基督的死和人借此得到的救赎的时候，他在谈的是这个 tulip 里面的哪一个呢？他在谈的是这个 L。这个 L 是什么？谁还记得？啊 ，limited atonement， 对吧 ？limited atonement。哎，这个笔好，这叫有限的代赎。atonement 指的就是，对吧 ？atonement 是啥？是赎罪祭的意思，对不对？所以 atonement 实际上就是死。耶稣死是什么意思？耶稣作为赎罪祭，作为一个 atonement 被献上，这个代赎赎罪的祭，赎罪祭，对吧？是一个祭物。所以谈到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代赎的教义。这些都是不同的词在描述同样的事情，对吧？我们可以说基督的死，我们也可以说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也可以说 doctrine of atonement， 就是代赎的教义。OK， 那为了更好的来知道说为什么多特信经要说这个事儿，还记得多特信经是怎么写出这五点的？是改革宗正统派他们说，哎，我们来把我们的神学教义系统缩减成五点吧，这样方便大家成为改革宗。这样只要相信五点，你就可以当改革宗啊！你不需要相信我们的圣约神学，不需要相信我们的圣礼观，不需要相信我们的末世论，你只要相信这五点，你就当改革宗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对不对？多特信经之所以缩减这个写成五点，是因为亚米念主义者先写了五点。所以我们在谈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之前，必须要先谈亚米念主义五要点。所以这个第二项教义是专门回应亚米念抗辩派1615年写的抗辩五点的第二点。 所以你要想明白这里面写的第二项交易，我们必须先熟悉一下抗辩派在说什么。所以呢，很遗憾的是中文世界从来没有把抗辩五点翻译成中文，于是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上周才意识到，我在网上找了半天，雅米念的抗辩五点竟然没有中文版，所以我就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抗辩五点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如果你们上这个改革中初学者上这个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是抗辩五点，这个雅米念派五要点，这个，所以我来读一下这个第二点，如果你们能找到的话可以跟着一起看，如果找不到很短，很简短，找不到的话可以就听就好了。这是雅米念派的抗辩派的第二点。第二点，因此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所有人和每一个人而死，所以他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为他们所有人获取了救赎和赦罪。然而除了信徒，没有人真正享受着赦罪。根据约翰福音3:16的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一书2:2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世界的罪。 OK， 所以这是雅米念抗辩派所写的第二点。所以雅米念派的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观，或者一个代赎的教义，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雅米念派要提的是 unlimited atonement， 或者 universal atonement， 普世的代赎， universal atonement， 普世的，普咋写？完了，哎，有的时候这个写中文是完全肌肉记忆，好吗？就是我已经不记得怎么写了，普遍，哎，普世。普遍或者普世的代赎。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献的赎罪祭。然后只不过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在谈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的时候是普世的，但是 redemption applied 的时候是具体的。这是雅米念派 ，OK。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引用的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啊，这个世人是指全世界每一个人，所有的人。然后神爱所有的人，把耶稣赐给他们。但是呢 ，apply 的时候，应用的时候，是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至于具体你能不能获得这个赎罪祭的功效，取决于你是不是信他。 OK， 所以这是雅米念派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3:16是在今天的福音派教会里面是如此的，就是特别最著名的一节经文，对吧？你去 in out 吃饭，对吧？下面都是3:16，对吧？就是因为什么？因为雅米念的代赎观，神爱世人。 OK，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让我们来读多特信经，你就知道多特信经到底在干嘛了。来，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二项教义的第一条。第一条，上帝的公义所要求的刑罚。来，我们一起来读。
上帝不但不限时代，也不限公义，正如圣经所启示的，他的公义要求
所以这个第一条开始铺垫了这个代赎教义的一个前提条件。为什么耶稣必须要死？为什么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那这个就开始铺垫这个 前提条件了。那第一条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必须要死，是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死亡的刑罚作为冒犯他的代价，对吧？所以注意到，这是改革宗经常说的话。你听亚米念派经常说的是，上帝不仅是公义的，但上帝是慈爱的，对吧？亚米念派特别喜欢强调上帝的慈爱，对吧？但是你看多特信经就是特别强调上帝的公义，对吧？而且这个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必须先建立公义的基础，你才能谈慈爱。如果你把慈爱定为基础的话，公义就变成不公义了，看到了吗？所以基础是上帝的公义。然后呢，上帝的公义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上帝的公义要求我们所犯的罪要被刑罚，而这个罪，注意到在第一条里面形容起来，这个罪呢是非常 personal 的。对上帝来说，我们所犯的罪是非常 personal 的。这个概念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的这种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的这一派的人所想要去避免的。 OK， 我在说什么？我在说的是人类的这种法学的发展，到了启蒙运动之后开始发展出来一种，就是说审判官不能对罪犯有 personal 的这种关系。 OK， 以为了保护这个审判官最后的判决的公正性，这个审判官不能被 personal 的被 offend。 所以呢，他强调的就是这个法律是公平的，法律是客观的，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你触犯了一二三条，所以那就按照这个法律就这样这样这样。那这个法律的最终的背后的基础是自然法，所以呢不涉及到冒犯一个人的尊荣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在十七世纪，就在这个十八世纪之前，凡是谈到罪的时候，你注意到在这样的一个中世纪的政治体制下 ，OK， 一个统治者同时是审判者，所以这个在政治上的执行者，对吧？我们今天叫做 executive。Branch of government 和审判者是同一个人，所以在中世纪是没有所谓的三权分立的，在中世纪是三权合一的，执政者和立法者和审判者是同一个人，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去理解罪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必须明白这个概念，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到底是什么？罪不只是触犯了上帝所设立的客观的一些规条而已，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没错，的确，罪是这些，罪是你触犯了律法。但是这些，当你触犯律法的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对上帝的冒犯，是你在冒犯上帝这个个体本身。当我们触犯上帝所设立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是在触犯上帝自己，这是最最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所犯的每一项罪，是吧？我们的贪婪、嫉妒、恼恨、仇恨，这个等等，对吧？不只，对吧？不只是好像上帝觉得说，哎呀，真不好意思，你触犯了天庭的第几条，对吧？虽然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对吧？我作为执法者，我作为这个审判者，我也必须得按照依法办事，对吧？不，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去贪婪、嫉妒、恼恨的时候，上帝自己被冒犯了，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事情。我们在冒犯上帝无限的威严。所以在这同样这些都是在中世纪的政治背景之下，如果你到一个中世纪的国家里面，一个国王，对吧？那你在这个国家犯罪了，你在这个国家犯罪的，你的那个罪为什么是最后是 国王要来审判呢，他都会说你的这个罪冒犯了这个国王某某某王，对吧？比如说这个冒犯了他的尊严，你给他说白了，你给他丢脸了，啊，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们的罪在圣经里面的概念。什么叫做我们的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的罪咋亏缺他的荣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概念，你给上帝丢脸了，是这个概念，是吧？这概念是我们现代的人可能很难接受的一个概念。我们今天讲就是说，这个审判者必须客观，但是圣经说上帝审判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按照客观的这个来审判的。那所以我们任何一个罪都会被受到这个现世永远灵魂身体上的刑罚，对吧？你只有从这个角度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你说我不就是贪婪了一下吗？我不就是说了个小谎，怎么我就下地狱了，对吧？如果你不在这个框架下理解的话，你就无法理解说为什么我撒个谎都要下地狱，对吧？那法律的惩罚不得是根据罪的严重程度来这个规范吗？对吧？比如说犯了个小罪，那就惩罚稍微轻一点，犯个大罪惩罚重一点。这是我们今天现代的人的对法的理解。但是如果你回到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框架里面，哪怕你撒了一个小谎，你的罪是对上帝的尊严的冒犯，而上帝的尊严是无限的，因此当你冒犯了上帝至高无限的尊严的时候的刑罚，相对的刑罚就是无限的刑罚。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圣经说人人都要下地狱？为啥人人要下地狱呢？这看起来好残忍呢，对吧？从在这儿来的。所以对吧，讲了这么一大堆，你说王一牧师这危言耸听吓唬我们啊？这不是我吓唬你们，这是圣经吓唬你们，好吧？在这个框架之下，耶稣才必须要来死。如果你不理解我刚才所讲的前面这一切，你无法理解耶稣的代赎到底有多么重要，到底有多么必要。 OK， 所以耶稣的死是对上帝的尊严的补偿。你能明白这个概念吗？不仅仅是对上帝公义的满足而已，但的确是对上帝公义的满足。上帝公义的满足实际上是上帝尊严的补偿。所以这个就是接下来第二条，基督满足上帝的公义。来，我们一起来读。尽管我们自己不能满足上帝的公义，也不能救自己脱离上帝的愤怒，但是上帝在他丰富的怜悯中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做中保，使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我们成为罪和咒诅，好使他为我们满足上帝的公义。 OK， 所以这就点出了代赎的概念。所以所谓的代赎，代赎这个字里面有一个代字，对不对？来，抬头看一下，代赎的代是什么代？是哪个代？代替的代。所以这个概念在英文里面叫做 substitution。 substitution 什么叫 substitution？ 哎，我写的对吗？对哈，我有的时候总是怕我写错了。Substitution 指的就是一个人代替另一个人，那所以我们相信的是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OK， 那这个概念是现代神学极其排斥的概念。今天你去读什么哈佛神学院呢，什么耶鲁神学院呢，什么这些对吧，所谓的这些自由派的神学院，他们就最讨厌这个，而且这种厌恶已经开始波及到福音派了。 OK， 现在有一些福音派的神学院也开始抵挡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但这个是基督教的福音的核心所在。这第二条你要不明白，这第二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不公平，都天天觉得上帝不公平，天天觉得圣经不公平，咋这么多不公平，说凭什么一个无罪的人，对吧，因为另外一个人的过错然后被惩罚，这很不公平，对吧？没错，但是这就是圣经教导的，神使无罪的成为罪，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这就是 substitution， 这就是代赎代替。这个概念从哪来的呢？这个概念从旧约就开始了，是吧？你那个所有的献祭都是代赎的概念。有些人说，哎呀，这个 substitution 都是这些基督徒后来自己瞎想出来的。那你是没读旧约，旧约全都是代赎。旧约全都是代赎，所有的圣殿的献祭，对吧？把手放在羊的头上，把手放在牛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把这牛杀了。什么意思啊？他因为我的罪死了，我好能活，这就是 substitution。而这里面第二条所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substitution， 当我们提 substitution 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谈 imputation， 实际上。这些概念都是连贯的，这个叫代替性的。然后那我们谈 substitution 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谈 imputation。 你说这个啊，圣经哪儿说 imputation？ 只要谈到 substitution 就是在谈 imputation。 imputation 是什么？中文叫做归算。为什么他能代替我？为什么另外一个能有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为什么你在杀那头牛那头羊之前，你先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做悔改的祷告？你那按手是干嘛呢？是在归算，是在把你的罪算在这个牛，算在这个羊身上，算这个牛身上。然后他之所以死，之所以流血，是因为你的罪被算在他的身上了，所以他才死。所以在谈代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谈归算了，而这个归算是双重归算。OK， 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是双重归算了，所以这些基督教的这些神学的概念，并不是新约之后才出现的，其实在旧约就已经出现了。当你把你的手摁在那个牛头上，然后把它杀死的时候，这产生了一个什么归算？你的罪归算给那个牛了，所以这个叫做罪的归算 ，imputation of sin， 对吧？你的罪的归算。然后呢，那牛什么牛都可以啊，什么羊都可以啊，你们家瘸腿的也可以拿过去。必须是什么？没有皱纹，没有斑点，必须是纯洁无瑕的，才能做 substitution。所以那只羊的纯洁，同时就归算给你了，所以你不用死。所以这叫 imputation of righteousness， 或者叫做，对吧？或者叫做 justice， 这是义的归算。那个纯洁的那个羊的皮毛上的纯洁，其实所寓意含包含的就是道德性上的纯洁，对吧？就是公义上的纯洁，对吧？所以这两个归算就已经发生在代赎的概念里了。所以从这个概念再回到基督教，回到耶稣基督，为啥耶稣要死？因为耶稣要把我们的罪归算在他的身上，来替我们背负上帝的刑罚，是吧？耶稣咋满足上帝的公义啊？上帝公义如果要满足的话，需要两点，这两点，一点是对罪的公义的要求。公义对罪有什么要求？公义对罪有什么要求？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 所以罪必须以死亡作为这个条件来满足，所以如果有罪的话必须有死，然后这个公义才算是满足了，从这个负面的层面上被满足了。但是还有一个公义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义的要求，对不对？罪只是对公义的亏欠，但是义是对公义的正面的实现，所以公义必须要求有义出现才可以，对不对？能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来，能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我是像不像有大忽悠？来，所以再来一遍哈，公义有这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对罪的刑罚的要求，一方面是对义的满足的要求，对吧？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耶稣要死要满足对罪的刑罚的要求。所以这就是第二点，说我们自己不能满足，但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和咒诅来满足上帝的公义。OK， 我另外多说点，这个更近身一点，这个你在别的地方听不到。我跟你讲，我给你们讲了好多东西，你们是在甚至在英文世界都很难听到的。这个知不知道？哎，有的时候我给你们讲这个东西啊，很宝贵的。我跟你讲，你只有自己去翻 Turret 你才能找得到。OK， 我现在问你，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满足上帝对罪的公义的刑罚的要求？对了，哎呀妈呀，太重要了！你现在知道，耶稣基督必须是完美的义人才能够真正做赎罪祭，因为旧约说必须是无斑点、无皱纹的纯洁无瑕的羊才能够献祭，是从这儿来的。所以罪的代赎的前提条件是完美的义。OK， 所以。称义的教义，义的归算已经在罪的代数当中包含了。 OK， 所以换句话说，你当你拉一头羊到这儿说，那祭司说可以，他可以做赎罪祭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义的归算了，否则这羊不会被拉过来的。祭司说这羊不行，这羊瘸腿，这羊腰子肾子坏了，不行，退回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做义的归算，所以在赎罪祭做罪的归算之前，义的归算已经发生了。能明义的归算至少已经被暗示了，是吧？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种特殊的教学方法来解释称义。什么教学方法呢？我也用过，但是后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么用呢容易误导人，所以我就不这么用了。之前你们可能听我讲过称义，对吧？上帝的律法要求，现在在这个零点你是一个无罪的人，但是你不是一个义人。这是正级，这是负级，这是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啊。然后你现在是罪人，那么你是负数，对吧？你比如说负100块钱，你欠上帝100个亿。然后呢，现在耶稣基督的你的这个罪归算给耶稣基督了，耶稣替你死了，所以呢你就这个罪已经被免除了，对吧？但是你还没有行出上帝的义来，所以你只回到了零点，你还不是义人，你只是无罪的人。那接下来上帝的公义怎么满足呢？就是耶稣的义再归算给你，然后你就到这儿了。这是我之前讲这个叫基督主动的义的归算。但这种讲法有一个缺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缺陷，那就是把义的归算当作是罪的归算之后的第二步。你能明白了吗？对，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是义的归算先于罪的归算，因为那个羊必须首先是洁白无瑕的，他已经暗示了这个义的归算已经在那儿了。OK， 当然 你这有听王一牧师的吗？你这谁这么说？十七世纪的改革宗的这个王牌神学家 Francis Turretin， 日内瓦的 Francis Turretin 把这个事讲明白了。然后呢，我可能讲的不是那么明白，所以对吧？我只能把这个大概的意思给你勾勒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讲的这些东西是没错的啊。而且大部分的这个牧师可能也不会讲到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东西就让我们提醒我们，在虽然在第二条里面，我们是在强调耶稣基督的代替我们受刑罚这一点，但是这一点已经暗含了耶稣基督要他的义要归算给我们这一点。OK。如果我读第三条，我就必须要读第四条，因为这两条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就不读了，我就等到下次再读啊。然后那我在最后我要说一说，为什么多特信经要先写这两条。虽然我是借着这两条给你们讲了一大堆，但是我现在要回到多特信经本身写作的这个逻辑关系里面来，就是简单讲一讲。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雅米念派的他们的逻辑关系是，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为全世界每一个人死了，但是要想获得这个耶稣基督死的益处，一个人这些人必须自己选择相信，然后来把这个救恩应用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多特信经要回应这种观点的时候先讲这两条？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逻辑，那我希望我能把这个逻辑的这个想法把它讲明白，但是有点绕。是这样子的，按照亚米念派的这种观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和这个世界上有人被拯救之间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必然关系？没有必然关系，你发现了吗？按照亚米念派的思想，耶稣为全世界每一个人死了，但是耶稣死的救赎的果效是不是真的应用在一个人的身上，取决于他是否用自由意志选择相信了，所以这件事是不确定的。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耶稣基督可能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得救，是可能的。如果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得救。而多特信经第一条第二条就说，之所以这样写是说，你这样想就错了。耶稣基督死必须使人得救，他的这个果效必须应用在人类身上，是一定会应用在人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公义已经被满足了。所以是这个逻辑关系，是这种逻辑关系才产生他必须前面写这两条的。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上帝的公义就被满足了，因此人类当中必定有人得救。但我知道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有点绕哈，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愤怒已经被耶稣基督赎罪祭平息了。但是这的确是十七世纪的这些改革宗的神学家们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必须要前面写这两条，耶稣不会白死。说简单的用这个中文来讲，就是耶稣不会白死。实际上，如果你看的话，在后面我就讲一说就容易说多，在后面的错误教导一，第二项教义错误教导一，就是在代表最典型的亚米念的思想，那就是你看这错误教导一说。即使基督成就的救恩从来没有事情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得以实现，也完全 基督的赎罪祭也完全正常，也完全完美无瑕，就是这事儿是可能的。这是亚米念派的教导，而改革宗是说那完了，错。如果全世界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拒绝耶稣的赎罪祭，那么耶稣就白死了。你必须得明白这个事儿，为啥呢？因为耶稣死是为谁死啊？为人死的，对不对？为人类死的，为世人死的。结果世人没有一个人得救，那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救主，对吧？所以前面他要提这个概念。OK， 好，那下一周我们会继续讲，可能今天讲的这个有点，对吧？有点慢哈。一开你会发现，我开始讲东西的时候，往往是一开始我讲的很慢，我把很多概念给你们，对吧？打一个根基，然后到后面我就快了，到后面我就蹭蹭蹭，对吧？所以你们，扎好安全带啊。OK。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准备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宝贵的救主啊，借着他这位无罪的完美的义人，代替我们这些污秽的罪人死，而你把这个代赎的教义也早已经在旧约的时期就已经向我们彰显，好叫我们能够借着旧约的这些光照，能够看清，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代赎的祭物。主，你也借着他平息了我们的罪对你本身，所献下的浩大的冒犯。主，求你帮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的罪是何等扰动你的愤怒，因此叫我们恨无罪，并且激励我们过一个感恩的生活。主，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在交谈当中能够更加的彼此用基督的福音来彼此鼓励，叫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